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你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换来，明日还是不实在，能确实有把握的只有今日的现在。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也都是新的选择。你选择如何开启你的一天，你选择点开什么样的节目收听，都会影响你的未来。今天你点开了星之导航节目，盼望能带给你不一样的眼界，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一起挖掘特别的动物们，也有所连结和收获。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挖掘连结的角度。最近我们聚焦的大主题是猫科动物。过去我们一同挖掘豹系列，猎豹、花豹、雪豹、云豹，以及中小型的石虎跟鱼猫。也许你会问，怎么都还没有挖掘那些知名的猫科动物呢？有的，今天我们就来挖掘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也就是亚洲的特有种老虎。身为猫科家族的一员，老虎同样拥有圆耳朵、圆头、短颈，身躯柔软而且弹性极佳，锐爪可以伸可以收，视觉、听觉、嗅觉非常的灵敏，行动敏捷沉静，擅长掩护跟袭击。但是老虎还是有跟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它壮观的外表还有强大的身体能力。它们分布在亚洲的广阔地域，从西伯利亚寒冷的森林到印尼炎热的热带雨林，土耳其东部青藏高原以南的里海，甚至到东面的满洲还有鄂霍次克海，都有它们的踪影。老虎也曾栖息在伊朗北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爪哇岛还有巴厘岛。或许很多人会直觉地认为老虎只有一种，但是随着不同的分布环境，全世界的老虎一共有八个亚种，这些亚种在头骨、皮毛还有体格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异，这待我们之后再来一一分享。我们先以大方向的层面进行探索。因着体型还有力量，老虎会捕食其他的脊椎动物，它们几乎没有天敌。肌肉发达，体格硕壮，是猫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成年雄虎的体型会比雌虎略大，脸部的毛也会比较多。雄虎身长大约2公尺，尾长大约90公分，体重190公斤。雌虎身长则是1.7公尺，体重140公斤。老虎有着明亮的眼睛，它们的眼球在视网膜之后还有一层特殊的虹膜构造，会通过视网膜反射光线提高夜视能力。它们的耳朵上有看似眼睛的白斑，这对假冒的眼睛是老虎防卫机制中的一部分。 可以吓走想要在他们身上碰碰运气的猎食者。另外，他们也会用耳朵互相沟通，比如说母老虎会利用耳背后的白斑跟它的幼虎沟通，这些白斑可以作为一个提示，当母老虎察觉到危险，它会平放耳朵，幼虎看到就会蹲伏地上隐藏起来。如同人类的指纹一样，老虎的斑纹也是独一无二的。专家就以这些独特的斑纹分辨不同的老虎，而且以相机陷阱拍摄所得的照片估算老虎的数目。如果真的要说老虎的共通点，那就是它们的额头上有着如同中文字王的斑纹。大家对老虎的印象，除了它们身上明显的斑纹，还包含了它们的吼叫声。老虎咆哮的时候，3公里范围之内都可以听得见。但是老虎还有另外一项秘密武器，它们会产生低频重低音吼叫声。即便人类没有办法听见，这个致命的声响却是结合了震破耳膜和尖锐咆哮的效果。除了威武的咆哮，老虎能够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比较短还有刺耳的咳嗽式咆哮，呻吟、低吼、嘶嘶声、喘息声，还有如同家猫似的咕噜声的鼻息声。不过跟家猫不同的地方是，老虎只有在呼气的时候才会发出呼噜声。专家认为，老虎所发出的每一种声音传递的讯息都是不一样的。说到吼叫声，精灵和您分享一个我发现很有趣的冷知识。话说米高梅电影的 logo 开场，对于喜欢看电影的人是不陌生的，是一只狮子在正中央狮吼。这只巨大的猫咪镜头早期的确是原音重现，我们来听一下1923年的版本。直到1982年，有位音效师觉得狮子的吼叫声不够雄伟有魄力，就把老虎的吼叫声挪用过来，变相的用老虎的声音帮狮子配音，结果深得上层的喜爱。从此以后，米高梅电影的片头虽然仍旧是狮子样貌，却不再是狮吼，而是老虎的吼叫声了。老虎除了有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它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性，和上周的鱼猫一样，是少数猫科动物中喜欢水的动物。很多猫科动物都怕水，但是老虎喜欢水，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在河里游个5公里远，也到水中进行捕猎。在干旱夏季酷热的高温下，找到水源降温是最佳的办法，也是攸关生存技巧。水坑不但是狩猎的好地方，也是正午高温下纳凉的好所在。因为老虎一般会在白天休息，晚上才会出来活动，缺少汗腺的它们并不喜欢炎热的天气，所以到了夏季总是会四处找树荫躲着，或者是在水塘里泡澡嬉戏。另外，老虎还拥有强大的大脑突触，所以它们有很强的短期记忆力，比人类长大约30秒。如果说到老虎最精良的攻击武器，就是它们粗壮的牙齿还有可以伸缩的利爪。老虎捕食的时候会异常的凶猛、迅速而且果断，以消耗最小的能量来获取尽可能最大的收获为原则。那么老虎会如何捕捉猎物呢？首先，遇到猎物的时候，它们会伏低寻找掩护，慢慢前进，它们的掌垫非常的柔软，可以无声地行走。等到猎物走入10到20公尺距离之内的时候，老虎会突然跃出攻击，这也是猫科动物的典型攻击法。为了避免被猎物的蹄、脚或者是獠牙所伤害，老虎通常是由背后袭击，先以前爪抓住猎物的背部拖到地板上，再以尖锐的虎牙紧咬住咽喉，让猎物窒息而死，又或者是咬断颈椎，直到猎物断气才会松口。有古话说， 十座山养一只虎。相较于狮子，老虎的食量更加惊人，而且不耐饿。它们必须生活在食物充足的环境里。一只成年虎，尤其是刚做妈妈的母老虎，一年至少要吃1400公斤的肉。如果再加上带两只幼虎，一年就要捕食2700公斤的肉了。如果是三只幼虎，就要3400公斤的肉，可以说是非常庞大的食物量。也因此，老虎需要的捕猎面积相当的大。每晚的狩猎时间里，通常会行走10到19公里的路程寻找猎物。鹿是老虎的主要猎物，但它们也会狩猎野猪、野羊、野牛等等有蹄类的动物，同时也会捕捉各种小动物，比如说鸟类、猴子、鱼等等。为了帮助消化，偶尔会吃点草。至于一只成年的老虎，平均每一天要吃6公斤左右的肉。捕到大型猎物，例如野猪的时候，一晚可以吃下30公斤。如果一年要捕食3500公斤的猎物，就相当于50只大野猪。换算下来，老虎平均8到9天就要猎食一只鹿、山猪、羚羊等等大型的有蹄类动物才吃得饱。虽然我们说到它们也会捉小型动物来当点心吃，但是没有办法以小动物为生。所以老虎居住的地方也必须是大型有蹄类动物很多的地方。如果成功捕获一只大型的鹿，就足以为它们提供一周的能量了。老虎力气很大，却不擅长长跑。如果袭击一次不成，猎物就很容易会逃走。事实上，它们平均要偷袭20次才会成功一次，所以常常要饿肚子。也难怪，一旦捕到猎物就不会浪费，一次吃不完会藏起来，休息之后继续吃，直到全部吃光光。虽然老虎也不像狮子群会打团体战，也不像花豹会爬树，或者是像猎豹一样的跑速极佳，但它们的瞬间爆发力十足。只要不是追超过500公尺，时速最高可以达到60公里的老虎，猎捕能力是不成问题的。黄昏的时候是老虎出勤的时间，养足精神的老虎会这个时候出发，循着地盘内熟悉的路径跟埋伏地点寻找猎物，直到天亮为止。如果没有碰到合适的猎物，有的时候一整晚要走到30-40公里。白天他们则是会寻找阴凉的洞穴或者是森林的隐秘处休息，大部分时间都在打盹。尽管老虎是独居的动物，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共同丰富的食物来源的时候，老虎之间会展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比如说，如果遇上同类也在捉捕同一只猎物，他们有时会共同享用狩猎成果，甚至雄性老虎常常会等到雌性老虎跟幼虎加入之后才开始进食。当然更不用说母老虎跟他孩子之间的紧密关系了。听到这里，我们对于老虎的特征还有习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并且老虎额头上那个像王字的斑纹好像天生就带着王者的记号。的确，他们被誉为森林之王。但是当我们越多认识他，也发现他强壮却不是无敌，他威武却仍旧会饥饿，他能够吼叫声震天，却也需要水源，需要遮荫，需要猎物才能够活下去。即使是森林之王，也有他的限制，再怎么得天独厚，他仍旧是受造物。因为真正的王是创造他的上帝，上帝是万王之王。特别的是，万王之王并非用咆哮声征服世界，而是借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也不是像老虎一样扑倒猎物，他是为了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在那一刻胜过了罪与死亡。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不是夺取生命，而是赐下生命。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下一句， 约翰接着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在世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通往神的路，是一条永生充满盼望的路，一条是通往地狱的路，是一条充满不幸败坏的道路。我们都有选择，也都有机会，盼望我们是因着相信耶稣走在那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上。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小羊诗歌跟金鹰原创合作专辑《生合唯一》当中的万王之王。
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民都要来敬拜他。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他是我坚固保障。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民都要来称颂他。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他是我喜乐力量。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民都要来敬拜他。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他是我坚固保障。主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民都要来称颂他。主耶和华散发荣耀光芒，他是我喜乐力量。
是他创造万物，他掌管一切，他站在我自负，他的名为神，
他连尽一切罪恶，
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小羊诗歌与金鹰原创合作专辑《生和唯一》当中的《万王之王》。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老虎。在野外，老虎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但是在动物园或者是保护区中，远离疾病的威胁，它们的寿命可以延长到20年以上。前面我们说到，老虎主要是独居动物，除了母老虎跟它的幼虎之外，成年老虎通常都是独自生活，并且维护自己的领地。话虽如此，老虎并没有自己的固定巢穴，大多在山间游荡巡视。老虎拥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每只成年老虎都会占据并且维护一块广阔的领地。这些领地通常是通过老虎的尿液、粪便或者是树木上的抓痕来标记。领地大小不仅取决于食物的可用性，还受到地理环境跟性别的影响。比如说，雄性老虎的领地通常会比雌性老虎的更大，有的时候甚至可以覆盖高达100平方公里的区域。为了保住领域，老虎会不停地在领域中巡逻，除了留下尿液、粪便作为标记，也会在树干上磨蹭，以留下体现的味道，甚至前面说到的留下爪痕，这些都是为了宣示自己的地盘。越是强势的老虎，标记做得越多，所以当别只老虎来到这儿，闻到或者是看到这些标记，没事都会尽量避开，以免正面冲突。老虎大约3到4岁性成熟，他们会离开妈妈自己寻找一片领地，倾向占据必要的水源、猎物还有遮蔽点，形成固定的地盘，或者直接跟其他老虎竞争地盘。这对公老虎特别的重要，正如前面所说的，雄虎的地盘比雌虎更大，而且还常常包含了2到3只雌虎的领域，他们就会不许别的成年雄虎接近这些雌虎。但是要争取自己的地盘需要时间，公老虎大约要到5岁的时候才争取得到地盘，也因此才有机会跟母老虎交配。因此无论雌雄，通常占据了地盘的老虎才能够繁衍后代。在条件较差的环境里，领域面积就需要扩大，才有足够的资源过活。换句话说，老虎彼此要住得更疏远。例如在食物充足的印度半岛，母老虎的领域大约是10平方公里，在干燥的华北森林还有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森林，母老虎的领域可以达到400平方公里。在印度的保护区，母老虎保有地盘的时间大约是7年，公老虎则是因为竞争激烈，通常只能够保住地盘3到4年。太年轻的老虎则没有能力争到地盘，而伤残或者是年老力衰的老虎则可能会遭到其他老虎的攻击，被抢走地盘。母老虎发情的时候会在它的尿液中释放出荷尔蒙的讯号，吸引公老虎。母老虎每2到2.5年会生下一胎，一生大约可以生下5胎，怀孕期是3到4个月，之后母老虎会在隐秘的地方产下2到4只的老虎宝宝。这些幼虎在出生后的前几个月完全需要依赖妈妈，母老虎不仅要为它们提供食物，还要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威胁。幼虎大约是在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狩猎技巧，并且逐渐开始独立生活，而这个时间通常也正好是母老虎在下一胎幼虎可以跟随妈妈走动的时候。所以成年的母老虎身边几乎一直都有小老虎跟随。公老虎有时候会让它领域内的母老虎还有幼虎分享食物，并且负责驱走其他成年雄虎或者是其他潜在威胁，间接保护幼虎。尽管如此，母老虎一胎如果生下2到3只幼虎，存活率只有一半，因为老虎妈妈必须要外出觅食，这时还没有办法独立的幼虎很可能会在这期间被蟒蛇或者是花豹吃掉。 小老虎们本身非常好动好玩，时常会玩在一块，而这并非只是单纯的好玩而已。玩耍对于他们的发育异常的重要，他们必须从这些扑打追咬的游戏里练习猎食还有躲避敌人的本领，也可以借此磨练观察技巧。对母老虎而言，养育幼虎不仅是喂饱他们而已，还要教他们生存之道，尤其是如何狩猎，等于是身兼妈妈跟教师的双重身份。比如说，当幼虎长大一些，母老虎会逐渐带活物回来，训练幼虎的捕食能力，也会非常有耐心地陪伴幼虎嬉闹。母老虎跟小老虎之间的亲子关系十分亲密，你会看到它们之间摩擦脸颊，这可以产生费洛蒙，也增加彼此间的关系。但是等到孩子长大之后，母老虎会用威吓的方式驱赶孩子离开，也不再供应食物给他们，为的是要他们拓展自己的领域，并且有自己的后代。当我们这样认识老虎的一生，你会发现他们看起来威风凛凛，但活得一点也不轻松。他们一生都在为地盘奔波，年轻的时候要拼命争地盘，壮年的时候也要不停地巡逻标记守护地盘，老了受伤了，地盘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夺走，甚至被淘汰。这是动物们自然的生存机制，但是我们人类呢？我们是否也在这个世界循着这样的模式在生活呢？用各样的方式画地为界，我们说这是我的位置，这是我的成就，这是我努力打下来的江山。但是如果人生只是一直抢地盘守地盘，跟野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事实上我们并非野兽，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是有灵的活人。而且这个世界也不是我们的，是神所创造，却因着我们的罪使这个世界堕落污秽，陷在罪恶跟痛苦的枷锁之中。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能够带我们离开罪恶跟痛苦的枷锁，能够找到真正的归属，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基督里。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惊奇音乐的《你未曾放弃过》。
在孤独黑夜里，以无力向前进，是你轻声呼唤我名，说会陪我一起，原来你从不曾离开，定恒双手一直所有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深爱